今日读嘅经文系记载喺旧约士师记十七章一至十三节。旧约士师记十七章一至十三节，请听神嘅话语。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加，他对母亲说：你那1100赫舍勒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啊，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他母亲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米加就把这1100赫舍勒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交给你。米加将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将200赫舍勒银子交给银匠，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安置在米加的屋内。这米加有了神堂，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这人离开犹大伯利恒城，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行路的时候，到了以法莲山地，走到米加的家。米加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从犹大伯利恒来，他是利未人，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米加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10赫舍勒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那人看这少年人如自己的儿子一样。米加分派这少年的利未人做祭司，他就住在米加的家里。米加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经文读毕。
我一起低头，我哋祈祷。真系主耶稣，我哋多谢你赐俾我哋好多嘅士师记嘅故事，成我哋喺学习上面嘅一个好嘅功课，同埋生活上面好多嘅提醒。求你都帮助我哋能够按住真理，能够活出我哋嘅信仰，活出一个尊你为王嘅生命。奉主耶稣基督嘅名祈祷，阿门。喺前两个礼拜咧，就我哋嘅邓传道就同大家分享咗士师记里面最后一个士师。大家仲记唔记得士师叫咩名呢？参孙，系啊，呢个系参孙。但系士师记唔系因为参孙完结咗之后咧就讲完咯，原来跟住仲有五章嘅篇幅。呢五章喺整整嘅士师记里面咧就占咗五分之一咁大嘅篇幅。啊，点解咧？究竟是不是以色列人他再不受到外族的压迫，所以没有士师？因为以色列人再没有拜偶像，他再没有得罪耶和华神。我们今天正好读了十七章，我们还会看第十八章。在里面我们的的确确看不到作者是提到外邦人他那个欺压，我们看不到里面有士师，也都看不到以色列人里面有领袖。究竟这个是一个什么时代呢？究竟作者要带出一个什么的讯息呢？作者没有再提到迦南人他对以色列人的影响，而是提到的就是以色列人本身他自己出现了一个民族严重性的问题。在这里没有看到，大家看圣经的话第六节，他那里讲就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在第十八章一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究竟什么叫做没有王呢？什么叫做各人任意而行呢？到底是不是因为没有王去管治以色列人，又或他们有王 只不过以色列人佢唔要有王嚟到管治佢哋呢？当时好多人，好多以色列人，佢哋都按住自己嘅意思嚟到生活，按住自己的喜好嚟到去过佢哋嗰个嘅信仰嘅生活。他们以为行的眼中的好事，一般来说在神的眼里面那些都是恶事，而这些恶事很多时候都是跟拜偶像有关系的。所以当时来说，以色列人他们究竟是不是真的没有王去管？不是，而是他们是没有王管，他们要活出一个没有王管的生活。所以我们现在首先的就是看第一个段落，米迦第一至六节，米迦他在家里面立像，这里作者就正正地描述了一个败坏是从家里开始的。故事的主角当然就是米迦，而米迦就是住在以法莲山地上面。第二节一开始开场白就讲到了，他犯了十戒里面的第八戒，不可偷盗。他偷了他妈咪1100个银币。第十节那里怎么讲呢？第十节那里说，如每个这个利未人，他每年他只是会赚到十个银币。如果我们讲1100个银币的话，这个利未人就要用110年才赚到这么多的钱。你说他的妈咪知道了他的钱被人偷了的时候，心是几咁的激动呢？所以他就咒了偷钱的人。米迦听到他咒了之后，他竟然愿意来将所有的钱给回了米迦。咁读到这里的时候，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呢？既然没有人知道是自己做的，为什么米迦要去认呢？米迦要做法是不是因为他见到他的妈咪他发怒了，不开心了，所以良心受到责备呢？我想就未必是，因为如果米迦有良心的话，他就不会这么大贪。我自己想，米迦最大可能的就是怕从他妈咪口里面那个的咒诅，因为一讲到咒诅，这个就是牵涉到神的层面，这个是非同小可的。但奇怪的就是，米迦他的妈咪知道了他自己的仔偷他的钱的时候，他竟然没有追究，竟然没有要他那个仔来到认错。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又是咒诅的问题。这个他的妈咪就是怕他的咒诅成真，他为了保住他自己的仔，扭转这个局势，他就想了一个自以为可以将这个咒诅变为祝福的办法。讲得好听一点的话，就是母亲母就是做妈咪的心肠，讲得不好听的话，这个就叫妇人之见。他的妈咪明明是应该要讲的，你这样做法是神不喜悦的，但是他妈咪就在第二节说，他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与你。明明他妈咪应该讲话，儿子啊，你应该快点去献赎罪祭啊，但是他妈咪就在第三节那里说，我分出这些银子来，你都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从他妈咪的话里面，我大概可以知道在这个家里面耶和华的教导有多少的分量在里面。这边讲完，那边就去做。第四第五节那里说，他妈咪就将200个银币你要交给这个银像去做这个偶像，雕刻一个偶像，铸成一个像，放在哪里啊？放在米迦的屋企。这个米迦就有了自己私人的神堂之后还不够，他还要制造只是祭司先可以穿的以弗德，还有很多家里面的神像，这些的神像解经家都说很可能就是祖先的神像。而最惨的就是米迦竟然找他的儿子来到做起这个祭司的职分。的确在故事里面我看不到米迦去拜外邦人的神， 不过在名义上
他是拜耶和华，
但其实已经是走了样，已经是变了质。我们要知道，就是作者在这里提醒我们，在十八章三十一节的提醒我们，上帝的殿在示罗，而当时示罗就是以色列人敬拜神的地方。米迦在家设立了这个神堂，神究竟在几时又讲过他可以有自己的神堂的？神有几时又讲过非利未人是可以做祭司的？他们是不是就是照着自己那个方法，自己那个想象去创造自己那个神呢？这个就是没有王冠。无论他的动机是不是对都好，他们就直接地违反了第十诫里面的第二诫，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亦都不可以侍奉他，因为这样做是对神的不忠、不信、不尊重。他们将利未人本来有的位份占为己有，他们藐视了摩西的律法的教导，他们将敬畏耶和华变成自把自为的偶像敬拜。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认真对信仰，我们不要想着知一点不知一点就 OK， 就可以透过我自己的想象力，透过自己的喜好，我们加一点或者减一点。我们如果对信仰不认真的话，受害的不是单单是我们，受害的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家，甚至下一代。箴言里面怎么说？他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这样究竟我们用什么准则来教养孩童呢？孩童的学习很多时候不是单单靠他的耳朵去听，我们的小朋友去学习很多时候要靠他的眼睛，靠他的心灵的体会。如果父母去失职，做父母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在工作里面没有好的见证的时候，做孩子的他一样可以看得到，他一样会学习，他一样会仿效，一样会将这些东西放在心里面。如果他看到自己的父母他们不冷不热地来爱耶稣的时候，做孩子的他一样会变成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如果做屋企做孩子的看到父母他对赚钱、他对自己的考试、对于个人的利益比诚信、比真诚、比敬畏神更加重要的时候，他们就会将世界放在他身上的第一位，信仰就会只会成为一个高尚情操的一个修饰。就等于有些情况现在考 HSC，有些父母有可能说，仔啊女啊，考试不用回教会住，给心机的考试先，这些我们要小心。但调回转，有些父母他们就说，仔啊，考 HSC 的点啊，考 HSC 都要回教会聚会，都要去敬拜神，都要读圣经，因为我们要以圣经为本，以信仰为我们的生命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我们甚至连考试都是作为一个见证神一个好的机会。如果不是的话，当孩子长大的时候，当他们能够独立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慢慢慢慢你们的小朋友他就不再回教会，他们就不会再假装他们爱耶稣爱教会，而最后他就会离开了基督的信仰。在第六节那里他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当一个屋企去任意而行的时候，这个家不是没有王啊，这个家是没有神啊，即是说这个家越来越远离神啊。以色列人他们离开神的责任不应该归咎去外邦那个假神对他们的影响。其实在第二点里面，利未人失职就是导致了整个属灵教导那个败坏， 利未人他们的失败实在是难辞其咎。来到我们今天的士师记里面，偶像敬拜竟然是发生了在以色列民自己的民族里面，而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第七节，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许住他在那里居住寄居，行路的时候到了以法莲山地，走到米加的家，这人离开犹大的伯利恒城，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这里就讲了一个事实，就说有些人因为为了生计的缘故，他就要流浪他乡，目的就为了生活上能够有着落。当中带出什么问题呢？当中这段经文，这个利未人少年人带出了什么问题呢？有的，要理解这个少年人令到很多圣经学者他都很头痛。为什么呢？第一点，他是犹大族的，圣经讲他是犹大族，而他又是利未人，就等于我是一个香港人，但我都是一个澳洲人，我有双重国籍，原来在今天社会里面这个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原来作者说在当时来讲已经有了双重国籍。第二，他住在犹大的伯利恒，作者说他只是一个寄居，即是伯利恒不是他的家，而他就是为了生计，他就到处这样跑。但其实圣经里面在这个约书亚记里面已经讲了，利未人其实他有48个城市是分配了给他们的。为什么这个少年人他不去这个48个城市里面的其中一个城市来到去生活呢？第三，他愿意来到为米加来到服务，就证明了这个利未人是有特别的身份，因为不是所有利未人都可以做祭司的，只有亚伦的后代才可以做祭司。作者说当时上帝的殿是在示罗，示罗才是利未人要侍奉神的地方，而这个利未人他到处这样跑，又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你说是不是于理不合呢？虽然对于这个利未人他的行踪大家都很难去理解，但是无论如何，他就在路上那里就遇到这个米加，遇到米加的时候他就一拍即合，对于这个利未人来讲，有食有住有钱赚都是不 OK， 是不是？我们骑牛找马，我们再看下去怎样，再想想怎样，再做下去才看怎样。对于一般来说都是会这样做法，对于这个利未人来说也都不是好像很错，看到好像不是很错，是不是？所以他就成为了这个米加那个的私人那个祭司。但是他因为这样做的缘故，问题就出现了。这个利未人本来是要服侍耶和华的，但是现在呢，现在他就服侍米加。利未人本来吃的住的是从耶和华而来，但是这个利未人现在吃的住的都是从米加而来。这样作者要带出一个什么问题呢？在表面上作者就似乎在说这个利未人失职，他是对自己的位份不忠，他忘记了自己是耶和华分别为圣，是要专心在会幕里面来侍奉神的一个人。第二，他对自己的侍奉岗位不敬，他应该是要全心侍奉神的，还有 服侍整个以色列百姓的，但是现在他只是单单地服侍一个，迟些服侍即是下一章讲到一个支派，但他现在就服侍只是一个家。第三，他以权谋私，什么意思呢？他用自己的身份来到去说哪个肯给钱的他就为哪个来到效劳。 所以不是单单米家这个家庭出现问题，而这个利未人他的行为都是叫做没有网管。这里就反映了内在里面反映了这个利未人他的灵命的领导在灵情上面灵性上面的教导那个的领导的失败，导致以色列人他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大家要知道在旧约里面利未人整个的利未人的支派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属灵的导师，如果当他们在这个宗教上面退步的时候，他们在自己位份上面来到失职的时候，他们就是第一个成为了以色列整个民族在信仰上面那个的破口。这样我们又要问利未人为什么无家可归呢？依头讲有48个城市去不去，那头他们周围地找地方可住的地方。我们要想一下，如果哪个有钱的，我们哪个想做乞衣啊？是不是？可能我就在想，以色列人可能对利未人他们生活上面的供应不足够，所以令到这个利未人他生活上有困难，为了自己的生计去周围去找食，而没有时间没有心机来到教导以色列人。如果这个利未人是这样，所有利未人都是这样的时候，就导致整个的社会道德和灵性上面都会低落。就好像有些教会他们没有钱来请传道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教会的会众就缺乏了牧养，教会想增长也都比较困难。同样道理，做传道人的如果没得食没得住的时候，他都没办法去专心来到传道，最终有可能的就是他回到社会来工作，做回自己的 profession。 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的责任是很大，但我们要看到利未整个的支派他们一样好像米家那样没有网管。弟兄姐妹，无可否认的，属灵领袖这个身份是神给我们一个的高贵的一个的位份，但是这个不是教牧同工专有的一个的位份来的。其实在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侍奉，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每一个层面里面我们都是属灵领袖来的，所以我们这里所说的东西是跟我们说的，我们要特别要格外地小心，知道我们那个服侍的对象是哪一个。我千祈不要好像米家好像这个的利未人那样呢，来到去为了自己的私欲出卖了我们基督徒我们服侍神的身份，用自己的喜好来到取代了圣经对我们的教导。但有些人说，他说我都不是领袖，咁可能米家呢边度同我冇乜关系啊？咁你又错咯？点解咧？因为如果你唔系领袖，你就要学做领袖。你点样先学做领袖咧？就要喺基督嘅话里面嚟到去尽心，不断咁嚟到学习，不断嘅嚟努力上进啊！唔好好似希伯来书嗰、那个信咗耶稣十年，你都系仍然嘅嚟到去饮奶嘅基督徒一样。如果十年、廿年你都仍然饮奶嘅时候，你知唔知会发生咩事？当教会的领袖走错路，当教会的领袖他们讲的做的是不合乎圣经的时候，你都没办法可以分辨，你只能够盲目地跟从。你说这篇道对你有没有关系？我们去到第十八章的时候，这里所讲的再不是一两个人的故事了，作者在这里要批判的是一整个的支派。当我们一路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第三点，但人他们任意而行，导致整个的支派他们风气败坏。整个的支派，但的支派，在这里作者告诉我们，父母如果信仰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就会延祸下一代。宗教领袖如果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就会导致整个的支派离弃真道。在第十八章他们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大概听了这么久大家已经可以这样读法了，那时以色列中不是没有王，而是他们没有王管。 但嘅支派嘅人仍然喺度寻地居住，因为到那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所以他们就派了五个勇士嚟到周围嚟到去揾地方。他们就 so happen 就去到米迦呢个地方，去到以法莲山地米迦住嘅地方，佢咧就认识咗一个拜偶像嘅利未人，就请佢向神。向神言 quotation mark 啊，你要指点迷津。点解呢？因为第五节嗰度佢话，请你求问上帝，使我们知道所行嘅道路通达不通达。我哋要喺度留意第五节嗰度，但人所称呼用上帝呢个字咧，就唔系耶和华，而呢个字可以翻译系神灵咁样解嘅。咁所以喺大人心目中里面，叫咗利未人问神嘅时候，可以唔系问耶和华嘅。咁而去到第六节嘅时候，我亦都睇唔到呢个利未人真系嚟到去走到耶和华面前嚟到去求问，而我哋睇到嘅佢就系顺着呢几个人嘅心意嚟到去回答。佢话：你们可以平平安安地去，你们所行嘅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的。呢个利未人就系利用自己嘅身份嚟取悦咗呢几个人。这里正正就违反了第十诫里面的另一个诫，第三诫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听到这祭司的这么好的回应之后，这五个勇士就离开了以法莲山地，继续北上，一路去找地方，就找被他找到拉益这个地方。他们就见到那里怎样，见到那里的居民就安居无虑，在那地没有人掌管扰乱他们，他们离西顿人也远，即是他们的 neighbor 他们的邻居很多远，与别人也都没有来往。这里作者想讲什么呢？就讲到这个拉伊的居民，原来他们就好像一个很孤立了的一群人一样，但是他们这班人他们和平共处，又能够自给自足，又没有外面的人来管理他们，所以他们没有需要来到他有什么武装的设备，对于但人来讲这个最好不过。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抢，都没有人去管，他要抢拉这个地方，抢了都没有人知道，你说对不对？所以呢，就这五个人呢知道了就很开心，立刻嗱嗱声就回家，回去他自己那些，族人那里去，跟着跟他说，同佢哋弟兄讲：我哋快啲嚟到攻击嗰度啊！我哋快啲起行啊！点解咧？我哋唔好迟啲。点解？因为嗰度咧真系百物俱全，一无所缺啊！于是喺第十一至到喺十一至到二十节嗰度咧，于是咧就但人里面咧就佢哋但族里面有600人咧就带住啲兵器，佢哋就决定要去抢呢个拉益呢个地方。他们刻意地来到去回以法莲这个地方找这个这样的，利未人。这里圣经怎么说？他就来到米迦的住宅，就到了那个少年人利未人的房里面，就问他问好，其余那600人呢就在门口守住。哇，家里面有600人跟你守住，你都几吓亲人的。为什么呢？在但人心目中他们就要志在必得，这个利未人见到他们这么多人做什么事，发生什么事，喂你做什么事，这五个人就怎么跟他说呢？他就说你不要出声，不要出声，不要惊动你的，主人或者家人，就希望呢就藉着利友来到去叫这个利未人来到去归入他们里面。那他就跟着就说，问他问这个利未人，他说你说作一家的祭司好啊，因为做以色列的一个族一个支派的祭司好呢？这个利未人听到圣经说，利未人心里喜悦，便拿着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进入他们的中间。圣经形容祭司是心里喜悦，就是等于这个是这个祭司所心里所想所求所爱的事情。在想人向高处爬本来是没什么问题的，个个都想做事都想升职，但是 如果但人是用或者这个利未人用错误的手段，他宁愿是失信这个主人，失信这个米迦，去毁约，去偷窃那些神像，去得罪神，如果这些都不成问题的话，他的做法就肯定是有问题。这个利未人，这个属灵的领袖，跟住就做了这个以色列里面一个支派的祭司，他就离开了米迦，从此他就为但支派来到去效劳。但故事还未完，米迦就很快地知道了家里的事，家里所有的事都没了，所以他就圣经说他就召集了很多的邻居来到追赶但人，一路追的时候被但人都发觉了，但人就拧着面，心里面一点羞愧之心都没有，他就跟这个的米迦和一班人说，警告他们，你们立刻走下，如果不是我们兄弟我都没情讲的，我兄弟我都要杀你。为什么？大家都是以色列人。咁米迦咁咪走啦，於是咧就呢、这個嘅但人咧，嗰六百幾嘅人同埋嗰啲家眷咧，一齊嚟到向北嚟到去呢個拉嘅地方啦。聖經去到廿七節嗰時咧，就講啦，就話佢哋就用刀嚟殺咗那民，又放火燒咗那城，並無人搭救。但人又在那裏修城居住。照着他们始祖以色列之子但的名字，给那城起名叫但。就是图，就是这幅图看到，左边就是他们应得之地，约书亚记那里说了，那里就是你们应得之地，自己去打去拿回来了。米迦的家就是以法莲山地，在中间的位置，他们就北上去到拉益，他们就去占领拉益，要那块地成为他们但的土地。但人在这里所记载的就是恃强凌弱，他们将米迦所谓所有在米迦心目中的所有都已经拿走了，而但人他再在拉益的地方流无辜人的血。本来弱肉强食的确是大自然的规律，在古时的社会里面已经是这样，在今日的社会里面一样没有例外。如果大家留意到新闻的话，你知道在这几个月里面，甚至今日都仍然发生，在伊拉克里面很多弱势的基督徒，他就被这个极端的伊斯兰的组织来到去杀害。但是以色列人他不是普通人，他是神的子民，他们明明知道了摩西的律法和个吩咐，他们要去抢夺这个拉益，一个本来不属于他的土地，其实是可以的，是可以的，不过不是这样做法。在约书亚记那里，在约书亚记那里呢，就是讲了上面那里就是左边那里就是他们的地方了。就但是呢也都讲了，所有的土地其实都是属于神，所以如果你们去抢的话，去占的话，其实都是可以的。认真来讲，这个但人呢，左边那里是他应得之地，他拿不到，他想去上面拿都是可以。为什么呢？因为《申命记》那里二十章那里这样说的，如果你要拿一些地方不属于你的记忆的话，不是之前给了你的话，你就要跟他们首先要和谈，首先跟他们谈，我们想要你的地，你给不给，你不给的话我就要拿了，就要杀了，如果你给的话你就要服侍我们。为什么呢？因为在旧约的时候，这整个巴勒斯坦地一个很大的地方是已经划了给以色列人的了，只要他们愿意来到去交给以色列人的话，就不会再有这些流血的事件。大家回去自己看，在申命记二十章十至十五节，在这里不大家看申命记二十章十至十五节。但是呢，就这帮但人 他们选择了用自己的意思，他们不要左边的，要上面的，就因为他欺善怕恶。我们要看回士师记之前讲的、第二章那里，这班这样的但人，就是他们原本在左边那里，他们被这个亚摩利人赶走了。有没有记得啊？他们要在赶离开这个海岸的地方，要去到这个山地。所以这个但人一直都是没有自己的地方的，但他们就欺善怕恶，不敢面对这个亚摩利人，他们就霸占了这个拉伊的地方。他们就不需要靠耶和华，他就靠自己的力量。他们这些就是所谓无王管的行为。士师记里面每一句其实都带有目的，而最后那几节也都是很重要的。一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摩西在沙子那里，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这个少年人原来是摩西的后代，原来是摩西的后代。大家有没有惊讶？有没有奇怪？但是无论怎样，我看回这个但人，这个但人他们上了上面之后，就建立了这个但城。原来如果大家再看圣经看下去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这样的地方将来就成为了北国以色列拜偶像一个最重要的地方。这个就是我三年前呢去这个但的地方的时候所见到的一个但人所建立的祭坛的那个位置、这个考古学推敲出来就是这个、有几真、我不知道，不过呢就是在那里的地方，是但人那个 的祭坛来的。这个地方就成为了以色列人得罪神的地方，利未人他不能够逃避责任，他们的败坏不单单影响了一个家，而影响了一个支派，最后甚至一个国。有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他叫 Don Carson， 他讲得很好，因为当第一代人他晓得福音但是没有敬虔的心的时候，第二个代的人他只能够假设会有福音，去到第三代的人他就会失去了福音。连摩西的子孙他都跌倒，他都拜假神，我们是不是更加要小心呢？你说我们怎样去影响第三代？第三代是讲英文的，甚至在我们澳洲里面，我怎样影响他呢？但最少我们会要尝试去影响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要教导我们下一代，我们要对我们下一代做一个好的榜样。这里呢、讲得很好的，原来在这个雅各书里面呢有一节经文，在一章十四节，他说但各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个是新约雅各书的记载。很多人为什么被试探，为什么得罪神，都是因为私欲的问题，在那怀了胎，怀了胎就是慢慢孕育这样出来，跟着罪又出现了，最后会带出死来。但如果我们将这个各人这个各自拎走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但人他发生什么事。原来他说但不要我读个各自，但人被试探那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但人所遇到的，我们今天所遇到的，就正正就是但人所遇到的。所以这里是对大家一个很好的提醒。但耶稣基督他怎么说？但为什么我们这么多时候会被私欲来到去诱惑？就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担心，很多时候我们不够信心。但耶稣怎么说？ 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什么，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吗？所以当我们遇到很多诱惑的时候，究竟这些诱惑它是来自哪里来的呢？是不是来自我们对生活上面的担忧呢？或者对生活上面很多的诱惑的出现呢？去到31节那里是我们今天的总结，他说上帝的殿在示罗，在这里我讲过几次，上帝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的日子。示罗是一个神预备给以色列人敬拜接近神的地方，跟住就去到耶路撒冷。新约的时候，耶路撒冷就是他们主要的地方。在今日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我们只要的就是用心灵和真理来到敬拜神就可以了。但教会的设立是神预备给我们弟兄姊妹来到集体敬拜，去接近神的地方。我们不是通过讲台上的十字架，我们不是通过我们做牧师或者做传道人，我们接近神是要通过耶稣基督他的救赎。在这里士师记的作者讲到米迦去拜偶像，就是因为他拜偶像，由他的家庭，由他的母亲开始，跟住扩展到全家的偶像敬拜，咁跟住就系扩展到一个支派的敬拜，而最后就扩展到整个圈嗰度北国嗰个敬拜。呢度就作者就同我哋讲明，正确嘅信仰嘅生活，原来就是由个人，由我们的家庭来做起。我们千万就不要将教育我们的弟兄假手于人，我们交给学校，我们交给牧师、长老或者主日学的教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应该要以身作则。今天我们究竟传给世界的我们的弟兄的是不是世界价值观呢？因为是天国的真理呢？可能你说我已经错了这个机会了，因为我仔女都大了，但不要紧，这个不要紧，最紧要就是你愿意立志，你掌握你还有的今天，依靠耶稣基督，我们就不会太迟。在这里我做一个比喻，我们的教会后面那两个洗手间是不是很漂亮呢？我们大家觉得很漂亮，但是我们教会后面的两个洗手间呢，不是一定比我们家里的洗手间圣洁的。为什么？因为原来圣洁不是存在什么地方，也都不是存在什么的形式里面，圣洁是存在我们圣徒那个的品格和心灵里面。同样我看我们教会，我们教会是不是很漂亮？我自己都觉得挺漂亮，但是我们在这个这么漂亮的教会里面聚会，不是一定是优越于在一个很破漏的地方里面来到集体聚会敬拜。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敬拜是一定要发自在真诚和按着真理而行，才能够被神所悦纳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件事一定要小心去清楚地知道，我千万不要将我们的教会或将其他的教会偶像化了去，否则的话我们一样是没有王管，一样是不尊重神许的王权。作者在这里最后提醒我们，今天我们自己所信的究竟是哪一个？ 我们敬拜的对象究竟是哪一个？无论在座当中你是信了耶稣的弟兄姊妹，或者你未信耶稣的仍然是慕道的朋友，我们一定要透过耶稣基督和他建立一个人的关系。我们要透过很多个课程的学习，我们透过祈祷，透过反省，要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才清楚知道我们信仰的内容，知道信仰的立场。如果我们没有这些的话，我们就会成为一个没有网管的人了。好，我们一起来低头，我们祈祷。亲爱主耶稣，我们多谢你的提醒，人如果心里面没有神的话，人生就没有方向。如果做父母的不用神的话成为我们一家的根基的话，我们的孩子都会走错路。我们做属灵领袖的，如果你不是依据神的话来到去侍奉的话，会众就很容易在道德灵性的操守上面会沉沦得罪你，最后招致你的惩罚。我们又多谢你的教导，不要用我们个人的喜好来活出我们的信仰，我们要按真理来活出信仰，因为只有遵行神理的话，我们尊你为王，按着圣经的真理来去学习，来到侍奉你，我们才能够蒙你的喜悦。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